弟兄姊妹平安，本周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7章到41章。36章中拉伯沙基羞辱犹大之后，本章37章一开头，犹大王西西家撕裂衣服，身披麻布，表示他哀痛悔改，并且他派出了最高规格的使臣去拜访以赛亚，向以赛亚传达了他愿意悔改归向神的心。他先是向神认罪，继而否定自我，最后愿意专心靠神。倘若想起西西家先前既靠同盟又靠自己的财富，前后对比，我们不难看到，只有神把西西家所倚靠的全部都拿掉之后，他才愿意归向神。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王，让他不要惧怕。亚述王随后继续打攻心战，罗列了他所征服的诸国及其背后的神，想要用他看得见的实力来摧毁西西家王看不见的信心。西西家去了神的殿，向神祷告。他首先认定神，接着求神解救他的危难，以彰显神的荣耀于世人面前，让世人看到耶和华的名不同于那些没有灵的假偶像。神详细回应了西西家的祷告，神清楚知道西西家求告神的原因是因为受到了亚述的逼迫，告诉他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他所掌管的，并赐下凭证以让百姓信服。本章最后一句点出神做这些事的动机，便是为了成就神永远的旨意，借着大卫之约让国度临到全地。从西西家的经历，我们也能看出，倘若不是神的逼迫带领，人是万万不愿意归向神的。38章，西西家病入膏肓，以赛亚预言他将不久于世。西西家便向神祷告，求神纪念他在地上的善，以让他在地上活更多年岁。他的祷告与其说是亲近神，不如说是在和神做一笔交易，交易的砝码就是他在地上的功绩，以交换他在地上的年数。神没有强求西西家，允诺了他15年的寿数。然而令人唏嘘的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西西家，也就是在这接下来的15年中，犯下了诸多错误，最终导致犹大被掳巴比伦。10到20节是西西家的一首诗。这首诗非常特别，是所罗门王之后的犹大王唯一留下的诗歌。在诗歌中，西西家描述他即将进入阴间的门，但因着在病中的祷告蒙神应允，又回到活人之地，进入耶和华的殿。此时此刻得救的西西家爱主，按诚实行事，做神眼中看为善的事，又受神恩赐寿数，一定自认为他和神的关系亲密无间，对神的信心会永远如此坚定。然而下一章发生的事令人大跌眼镜。39章，巴比伦王的儿子前来拜访西西家。西西家明明知道神一直谴责与外邦人结盟，还故意把家中和全国之内的物资财富尽数显给他们看，且在随后与以赛亚的对话中闪烁其词。西西家王背后的如意算盘是想要通过向巴比伦人展示自己强大的肌肉，以获取巴比伦对犹大的信任，进而与他们联合在一起，共同对抗亚述国，全然把神的话语抛在九霄云外。为此以赛亚也做出预言，他的国必将被掳去巴比伦。38章的西西家行事为人皆为楷模，且亲自领受神的恩典，与神的关系亲密，堪称属灵的高峰。39章的西西家自满自大，自作聪明，无视神的警告。我们不禁感叹，人真是无时无刻想要趁着各样的机会堕落败坏，也给我们敲响警钟。假如我们不如西西家，那更不能自我陶醉，自满自信。如若不然，结局怎会好过西西家？40章到55章记录了神安慰与拯救被掳巴比伦的百姓。紧接着39章末了，神对犹大的审判。 在四十章一开头，神就安慰他的百姓。三到五节是第一个安慰的声音，宣告神将进入旷野，带领百姓走出属灵的荒凉，向全地彰显他的荣耀。六到八节是第二个安慰的声音，宣告神的话语永远立定，他的应许绝不落空。九到十一节是第三个安慰的声音，向西安宣告好消息，那位将要来的神不是粗暴的刑罚者，而是温柔的牧人。十二到三十一节是一首美妙的诗歌，十二节宣告神有能力创造这个世界，十三到十六节宣告神的创造不需要帮助，唯有神是全智的，十七到二十四节宣告唯有神是真实的，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宣告神的治理不需要担心，二十七到三十一节宣告神有能力悉心拯救。四十一章一开头，神愿意在天上的庭审会与众民辩论。二到七节宣告神将从东方兴起一人，这人就是即将提到的古列。一百多年后，东方的波斯帝国创建者古列王将于主前539年征服巴比伦，并施行宽容的宗教政策，下诏允许被掳的百姓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八到十一节，神与众民同在，用公义之手来扶持众民。十二到十六节，神说以色列人是虫，但是这条虫却有强大的能量，甚至能把山岭打得粉碎。正是因为背后有救赎主神。十八到二十节描述了造物之主向仆人提供了丰富的供应。二十一到二十四节续接第一节的庭审会，神最后在二十四节宣告判决，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二十五到二十九节宣告神将从北方兴起一人，征服世界，与二到七节从东方兴起一人平行。最后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与前面二十四节呼应，二十四节暴露了偶像的虚无，这里则显明敬拜偶像者也是虚空。导读在这里告一段落，愿神与你同在，我们下周见。